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您可以通过 AM1150 HDFM98.9 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通过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也可以收听。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室做客的嘉宾是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青年女演员崔楠，她将会和我们聊一聊中美影视圈的差异现状，以及来分享作为一名电影人一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欢迎你，崔楠。
谢谢大家，我是崔楠，现在住在北京，是一个演员。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是表演系的硕士。
其实崔楠是一个经历非常丰富的人，虽然刚才他只是介绍说他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硕士，但实际上他在本科阶段的时候呢，也学了很多其他专业方面的知识，从理科到文科再到后来的艺术类。为什么会有这么丰富的经历啊？
我觉得其实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他一直在不断的寻找，不是说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真的想要做什么。
嗯，
可能有的人一生都在寻找吧。那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我在现在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嗯
嗯，最早其实我本科考上的是化学系，山东大学化学系。
学化学的女孩，
而
且是理科的。
嗯，对，我是理科生
啊，
本来是个理科女。
对，
后来转系到中文系，那个时候喜欢文学。转系到中文系，后来拿到中文系的本科的文凭，之后又从事了一些其他的工作。最后觉得我喜欢表演。
怎么会找到表演这条路上来？因为感觉无论是从化学还是中文，好像都离表演还是有那么一截的差距，感觉完全是另外的一个世界。怎么会想说我就下定决心要走表演这条路呢？
对，他们看上去的确是很不同。我当初学理科也是因为我们那个学校理科可能比较强，那父母觉得你应该这样啊。理科是一个很不错的，
很好就业的一个专业。
对对，然后就听父母的安排，这么读了大学。
我觉得其实中国很多的孩子一开始都是这个路子，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专业，我也不知道我适合什么，都是听父母帮你设计说，哦，这个专业好谋生，以后可以不发愁工作，所以都会选了这个专业。但是实际上走一走，会发现说原来我的兴趣不在这儿。
对，可能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
对，
嗯，
所以我觉得你还算是很幸运啊，可以最终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又真正适合的这个专业，而且真正的投身到了这个行业里面来。
对，所以现在过的每一天都是幸福的。
是，我觉得很好。因为其实作为一个演员来说，尤其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你特别需要多方面的体验跟经历。当你年纪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特别需要这些不同的经历给你一些阅历的补充，可以让你在塑造人物的时候特别有帮助，让你表现出来更多丰富的情感。
有的时候我会想表演到底是什么。我的理解啊，现在就觉得它很像写诗， 很多时候我们写一首诗，可能最重要的，当然格律啊什么的这些技巧也很重要，但是他们都是通过努力可以获得的，但其实核心的东西都是功夫在诗外。我觉得表演也是一样，表演的技巧我可以有各种方式去得到它，但是其实我们真正通过表演展现的东西，可能是对人生的理解，对人的理解，对人性的这种刻画，可能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生活，比如说你的阅历，你的经历，时间，
对，
带给你的。
是，这可能不是说我去上几天课就可以教给你的，而是需要你在生活当中慢慢去体验出来的。
是的。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请到崔楠来我们的节目上呢，是因为啊，崔楠参加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活动，这其实也对于我们中国年轻的艺术家在美国的发展是有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的。崔楠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吧。
这次呢就是到这边来看一下这个美国这边的电影节，我想他这个电影节一定会给我作为一个中国的演员呢打开一些视野，也跟国际的影人多一些交流，
是，了解一下国外电影节的操作的方式，
对，
同样也可以跟行内的这些朋友们多认识一下，
对对对，
多交流一下，
对，是的，
而且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活动让美国的这些艺术家们多了解一下我们中国这个行业里面现在年轻人的状态，
对，其实他们也很有兴趣去了解中国，现在
当他们面对我们这些中国的年轻的影人的时候，他们是一种怎么样的看法跟揣测呢？
其实他们对中国的电影也好，中国的演员也好，都很新奇，他们表现得很新奇，
是，
但其实真正的了解是需要时间的，比如说这边的电影人有更多机会能跟中国的电影人合作，跟中国的演员合作的话，我们通过共同创作的方式可能会互相了解的更多，
对，对，而且必须是这种近距离的很直接的这种交流，可能才会更加的了解到它本质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
其实刚才我跟崔楠在节目前面沟通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了，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美国的这些影人们到中国去合作，或者说我们中国的影人很想到美国来合作，也有这样的机会，可是为什么会两边觉得好像都比较困难，这困难到底是出在什么地方，中美差异到底是存在于哪些方面，在你看来？
我觉得美国其实它的电影工业已经很完善了，中国呢我们在不断的提升，但是可能也有不那么完善不那么规范的地方。
比如说呢？
比如说在美国，我跟那个美国的团队也合作过一些短片啊什么的，他们的每一个角色都非常专业，就是至少在，因为我不太懂他们的技术上会怎么样啊，但是他们的态度都非常专业，
是，
然后每个人的那个分工都非常清楚，
对，
各司其职，但我觉得在中国的那个创作团队里头，他这个界限可能会有模糊的地方，那他可能稍稍会影响一点效率，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电影行业肯定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
是，
但我们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对，因为其实从我们现在光从市场上看起来，中国的传媒行业已经是比前几年有飞速的提高，而且是很大幅度的提高，
是，
已经就是说这种超越的速度可以让西方的世界瞬间的意识到我们中国这股势力的成长，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哎，
对，所以很多人有的时候也会批评说，哎呀，我们中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还存在，但我想它是一个阶段，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它经历了很长时间有现在的水平，那我们可能也只是经历了10年20年30年，
对，
所以已经很棒了，
对，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这个一定要为我们中国年轻的传媒人影视人来点个赞啊，因为我们真的是这些年我们也很努力的在去学习在提高自己，也希望能够闯出我们自己的路子跟风格，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年轻人还是处于这种探索阶段，可能还没有选择一些比较好的比较稳定的这种风格，当然也需要一些像我们这样的媒体人能够帮他们寻找到一些出路，能够跟国外有一个搭建，有一个轨道，或者说有个桥梁的作用。
对，其实我这次来我也有一个很大的看法，我是觉得你们在美国的华人其实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贡献，在连接中国和美国，不管是经济也好，文化也好，传媒也好，电影也好，我觉得在各个行业 你们都做了非常多沟通的工作，真的是一座桥梁，所以我也这次来很感慨啊，觉得你们真的是也是价值无限。
你们这次来的时候有去过其他的美国的地方吗？
我以前来过几次美国，都是个人旅行吧。
那么这次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次纯粹是为工作，这是一个体现自己价值的一个过程吧。那我作为内地的女演员，我到这边来会跟国际影人来做交流，也是展示国内演员的一个状态。那我会觉得其实自己是有责任的。
对，
和旅行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责任可能还相当的重大。那么以后呢，我们会送一些相关的这种参赛作品过来吗？
对，我想以后的话这种交流合作可能会更多。我们也希望能有比如说带我演过的电影作品来，也来跟当地的就是美国这边的电影人来交流一下，互相了解一下，跟他们也取取经。
好的，各位朋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室做客的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青年女演员崔楠，来和我们聊一聊中美影视圈的差异现状，以及来分享作为一名电影人一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请到直播室来做客的嘉宾是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青年女演员崔楠。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她这一次美国之行的意义所在，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电影方面。对于很多演员来说啊，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只演电视剧不足以证明他演技的高低，只有我能够演电影了，那才能够从一定程度上证明说我的演技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了，算是对演技的一个比较权威的认可。我看了一下崔楠以往的作品，电视剧演的比较少，而电影却拍的比较多，而且基本上都是走文艺片路线的。那为什么你会特别偏爱这个文艺片路线的影片呢？
我本身比较喜欢通过表演进行创作吧。其实我们有的时候都说演戏哈，其实表演它是一门艺术了，它也是一种描绘人生的一种方式，勾勒人，勾勒人性。我本身也是有这种很强烈的创作欲望，那可能电影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当然电视剧也有非常优秀的，那内地也有很多很棒的电视剧，可能咱们这边的观众也
看到了。
对，也看到了。
对，
看机遇吧。但是我觉得很多文艺片的导演他会更多的用心去创作，那这个可能跟我的出发点也是一样的。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多塑造一些立得住的角色，说一句文绉绉的话，就是希望自己的人生融化在电影里。
感觉好像是把生命都投入到电影这份事业里面来了。
对，好像听起来投入是一个挺悲壮的词，但其实我觉得其实是很享受的。
就感觉好像一只鱼终于掉到了大海里面，
嗯，然后感觉在里面游的时候特别的畅快，
对，
嗯，
会觉得一切都很新奇，永远都那么新奇，
嗯，
你永远拿到下一个角色的时候都觉得哎呀有意思，我要怎么去演，怎么去塑造它。包括其实刚才我跟你聊天，我们交流的时候我还在观察你，我想嗯，下一次我演一个女主播我应该怎样演也许可以从你这儿得到一些灵感。
是吗？你觉得我是个典型的女主播吗？
嗯，我觉得其实你是跟内地的女主播不同的。
是吗？
嗯，
不太一样。
对，
哪里不一样？
我觉得你可能更自然吧。
嗯，
这个有点像我喜欢的那个 Sasa。
嗯，
那 Sasa 是拉丁舞的一种，可能大家都知道国标。
是。
国标，那既然是国际标准舞，肯定就是讲究标准。但 Sasa 呢，它讲究个人风格。
嗯，
它本身是一种街头的拉丁舞，它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嗯，
就是 have fun。我觉得可能你给人的感觉就有点像 Sasa， 它就是自然随意的那一种。
是，嗯，我是比较喜欢这种风格，因为我觉得其实到我节目上来的人都应该表现出他最真实的一面，而不是说我们在其他媒体上看到的那个很城市化的样子。
嗯，
这就是我的节目跟别人节目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
其实我觉得崔楠让我感觉特别的亲切自然，也有一方面就是他自己的个人的风格也是这样，就是他外形上啊，他不像我们现在在屏幕上面见到那些很多的女演员一样是那种典型的锥子脸，然后大眼睛，眼睛特别大，然后那个额头很平滑很鼓那样子，他完全不是，他是一个很有个性，就是你看一眼你会记住他那种样貌。到后来就是我听到崔楠他选的这些文艺片啊，他都是有想法，他是有自己的选择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他在某一些方面是跟这些拍文艺片的导演是有一种同步的认知，就是说我要选择的是有个性的，有性格的，而不是说千篇一律的别人喜欢的。
对，有的时候我们都在说嗯，艺术要追求真善美，真的善的才美，好像这句话听起来是挺冠冕堂皇的一句话，
嗯，
但其实仔细想来的话的确是真才美啊。
嗯
嗯，所以我可能在选择角色的时候包括塑造角色的时候都在追求真。
嗯，
真实有的时候是很打动人的，我觉得。
对，
有的时候我坐地铁，我在北京坐地铁，我会观察各种各样的人，那上班族他们有的时候被挤的可能脚都没有地方站，
嗯，
那都是悬空的。
是，
我在想他们有没有愿望想要被看到，想要被表达。
嗯，
那我们的白领剧可不可以写得更真实一点，真的去描绘出他们的内心，
嗯，
描绘出他们的渴望，那可能这种东西是最打动人的。
那你觉得你在演出过的这些电影里面啊，包括像是一次拜访啊、出赛季啊、迷失啊、失踪的等等这些影片里面，哪一部是让你能够表现出来这些可能就是所谓的小人物的这种个性呢？
其实我个人很偏爱失踪者还有狼这两部片子。那狼呢，其实它这个文艺片是很小众的一个主题，是一个诗人的自杀之旅。
嗯，
导演是一个艺术家，我本身也喜欢他这种表达，他是比较诗化的那种电影语言。
嗯
嗯，我也喜欢失踪者这个片子，这个片子也很特别，它是全片黑白的黑白片。
嗯，
在表现方式上做了很多的尝试，挺先锋的一个片子。
嗯，
我很喜欢这两部文艺片。
你是有特别的去筛选挑选这种特别文艺的这种剧本吗？还是说有人替你在筛选？
我是一定要看剧本的。
嗯，
剧本和这个角色本身很有意思，我会倾向于去接。
嗯，
因为有的剧本和角色你会觉得哎，看上去好像不那么合理，好像可能编剧写起来没有那么用心吧，
嗯，
那可能就创作起来没有那么过瘾。
嗯，
那既然我在做演员这条路上我可能追求的不是那么多经济回报这样的东西，那我想要的就是质量。
嗯， 嗯，你没有说去挑一个剧本是出发点是它能给我带来多少，比如说薪酬啊、片酬啊， 或者说是能出名啊这些，你是把哪些方面放在最前面？如果排个序的话，是剧本让你特别喜欢，角色让你特别喜欢，还是说比如说出名出力啊这些的，你会怎么样去排序？
我想我其实我最想演的那种片子是我感觉到它能够在电影史上会被写到的那种片子。
嗯，我觉得你这个概念听上去好像是很低调，但实际上是一个很贪婪的想法。
没错没错，的确是。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比较偏爱这种东西，因为可能我更希望相对于成为一个明星的话，我可能更想成为一个艺术创作者。
嗯，而且是一个受到认可的艺术创作者。
是的是的，当然、嗯、艺术表达可能都很渴望被认同吧。
是，的确是这样。那你觉得演电影来说的话，哪个部分是让你觉得最难最挑战的？
就我现在的感受来讲，我觉得其实在演任何一个角色的时候都是很幸福的。
嗯，
虽然有的角色是很难演的，
对，
有的角色很复杂，但是你在解决它的时候其实很过瘾。
嗯，
可能我是真的喜欢这一行。
嗯，
因为我干别的事情的时候都会觉得很累，嗯，很烦。但是我唯一到了片场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不累啊，
嗯，
不烦啊，那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啊，没觉睡，
浑身都有劲儿，
对，都 OK。
嗯，
就一天睡三五个小时我觉得可以啊。
嗯，那你会不会像其他的很多演员都会列一张长长的合同，说什么镜头我不拍，什么危险镜头我不做，要找替身，这样你会这样做吗？
我不会。
嗯，
比如说裸露镜头也好啊，这个对于女演员来说其实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应该在合同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款。
嗯，
但我是会先看剧本和角色，如果我觉得它是有价值的，是非常高的艺术水准的剧本，
嗯，
人物还有创作团队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哦，
就像汤唯在《色戒》里面的表演，我觉得是非常棒的，非常值得被尊敬的。那很多危险镜头，当然安全很重要，这个我也会在意安全问题。
嗯，
但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还是希望全都能自己尝试。
嗯，
包括一些比较苦的戏，淋雨啊，
嗯，或者下冰水这种戏。
对，我觉得我是希望能自己完成就自己完成，因为它很多东西必须要去经历，就好像我们两个演打戏，需要你扇我一巴掌，我有的时候会跟对手说，你就真扇吧，
嗯，要不然出不来那么逼真
效果，否则对我的反应肯定是不一样的。
哦，
那我想要它准确。
是，
嗯，
可是没有担心过这些很真实的表演会伤害到你自己吗？
所以其实安全是很重要的，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那比如说你要扇我一巴掌的话，这种事情当然不会对我什么这个人生有什么影响啊。
嗯，
那我觉得 OK， 扇十几次也 OK 吧。那就扇吧，
考验演技的时候到了。
对，如果他这个最后片子呈现出来很棒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也值得。
嗯，
你认为演员有没有分，就是有些人只能演喜剧他演不了正剧，有些人只能演正剧他演不了喜剧，他怎么演都不好笑，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肯定也是有，比如说有的演员他比较擅长演喜剧，
嗯，
可能他一演悲剧可能观众还是想笑。
是啊，
嗯，有的演员可能就是苦情戏比较擅长，那演喜剧怎么也出不来。
嗯，
有种可能，毕竟不是所有演员都是全能的，但我还是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拓展自己的可能性。
嗯，好的，各位朋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室做客的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青年女演员崔楠，跟我们聊一聊中美影视圈的现状差异，并且呢是来分享作为一名电影人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休息片刻，稍后回到艺术人生，我们跟您接着聊。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孟阳。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室做客的嘉宾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青年女演员崔楠。说到以往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演员啊、艺人啊，大多呢都是拍电影电视的比较多，演话剧的确实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但是崔楠他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演员啊，因为他不仅是活跃在影视圈，同时他还是一位活跃在话剧舞台上的演员，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我知道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他们的台词功底都是非常强的，这就是因为他们的主要方向都是话剧演员的这个方向哈，所以在台词方面以及在形体方面也是非常的下功夫。那接下来想要请教一下崔楠了，作为话剧演员来说，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呢？
其实话剧怎么讲，它对演员的要求可能更多一些，声台形表吧。
嗯，
这个话剧演员可能声音、台词、形体、你的表演技巧可能都需要更综合更完善。
嗯，
很多好演员啊，据我所知他们都有一个话剧梦，孙红雷啊，
是
巩俐啊、章子怡，其实他们也都很喜欢，也有这个愿望去演舞台剧。
嗯，
包括其实现在内地有很多剧也在请到一些明星来参演，
是
比如说刘若英，
嗯，
也演了话剧，林忆华的话剧。
是
对于演员来说，演话剧是个很过瘾的事情，因为没有导演会在中间喊卡
不会打断你。
对，
嗯，
当然前期排练你需要跟导演有大量的沟通，
嗯，
也很辛苦的工作，但是我们一旦这个表演方案确定下来，那我在舞台上可以尽情的去发挥。
嗯，
我个人的习惯是说，导演你给我一个大的框架，80%或者是90%，你告诉我，哎，这个我们这个框架讨论出来定下来，
嗯，
那另外的20%或者10%呢，我喜欢在舞台上去给他即兴的发挥。
哦，
即兴的东西本身很美妙。
嗯，
你跟对手每一场可能碰撞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对，
但当然它不能是完全没有限制的。
嗯，
它在你总的这个大框架之下，服从你的整个的这个主题也好，大的框架也好，
嗯，
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嗯，是，当然是，就是这种很即兴的发挥也很挑战，也很过瘾，还带着一丝的这种风险在里头。
是的是的是的。
有没有那种你即兴的表演完之后，你搭档就是突然傻眼说，哎，我下面那句该到哪里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过？
舞台剧演员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即兴的能力。
嗯，临场的应变。
对，尤其是近几年呢，其实很多西方的肢体剧也好，就一些新的一些训练演员的技巧也好，
嗯，
表演方式也好，也都进入到中国的内地。
嗯，
那我们其实也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坊啊、表演训练啊。
嗯，
他们就很强调这种演员的即兴能力。
嗯，
这个演员在舞台上必须是开放的，你的毛孔、你的感受、你的各种感官必须是打开的。
嗯，
随时能接受各种各样的刺激，并且允许这种刺激经过你的大脑、经过你的身体，你做出反应。
嗯，
本身这就是一个很真的东西。
是，
真就美。
嗯，
那观众看起来你会觉得舞台上这台演出是活跃的，是鲜活的，是生动的，
嗯，
不是死的。
对，
不是说100%我们都定好了从这儿走到那儿，我这个时候哭，我这个时候笑，
是
那个演出就是死的。
嗯，它整个是有个气息在流动的。嗯，
对对对。
嗯，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跟观众在现场会有互动。
对，
这个本身可能这个观演关系就更加奇妙了。
是，
对于演员来说也是更高的挑战。那其实观众他本身也很喜欢这种方式。
是，
他有参与感。嗯，
对，他是有参与感。那么作为演员来说，台上的演员来说，他会不会根据观众的一些反应而对他起到一些影响？比如说是鼓励也好，或者说是一种不太好的影响也好，就是说可能也许观众的反应就是平平淡淡，本来这个地方你们是期望有一些不同的这种激动的反应，结果完全没有，然后你会不会怀疑说是不是我的表演不够到位，没有引起到应有的效果，会不会受这种观众的互动的影响呢？
其实我们在表演之前我们都会有这种担心。
嗯，
就在想啊，今天的观众会是怎样的， 那今天的这种演出效果会是怎样的？如果是会有这种互动的话，他们会怎样？那该笑的时候他们会不会笑？
对，
其实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观众的表现，但是我们后来发现每一次不同的观众的表现都是也是很真实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有的观众可能今天是个周末场，大家都很放松，那可能爆笑如雷啊。但有的时候可能进来的观众是比较理性的，我之前也会很忐忑说那他们不笑会怎么样，但现在我改变了我的看法，他们有他们的方式，他们的反应也是真实的，那我允许他们的理性存在，那我要即兴在现场调整我的状态，对，也会有不一样的东西，没准这个时候出来的东西比那个爆笑如雷更有趣，
也可能会更深层一些，
对，
那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以前曾经闯荡过影视圈的很成功的大红大紫过的一线艺人，他们现在也慢慢的开始退出了荧屏，退出了大荧幕，然后慢慢的想尝试走回到戏剧的舞台，比如说走上话剧的这个舞台。那你对于这种现象你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不管是演电视剧也好，演电影也好，还是演舞台剧也好，只要是享受的就 OK。有的人可能觉得我演了很多电影电视，那电影电视给我带来更多的观众缘，更多物质上的回报，但最后发现哎，舞台剧可能是我真正享受的东西，就再好不过了。其实人生是很短暂的，物质啊也好，名誉也好，似乎最后你会发现并不那么重要，享受的那个每一刻是最重要的。
到底这个舞台剧的魅力是在什么地方？你能够用特别简短的一句话来概括吗？
其实挺难用一句话来概括的，如果是一个词的话，我觉得就是过瘾吧。那一句话的话，就是此时此刻在一段有限的时空里尽情的去释放，
是一种状态哈、
啊、
感觉确实是特别忘我的一种境界，
对，很有意思。至少是在舞台上你没有办法，你必须把自己所有的感官打开，那打开的这个过程你会发现作为一个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畅快的。
那话剧的难度在什么地方呢？
一个是即兴，演员必须有即兴的这种能力，在场上处理各种情况的能力，还有就是平常的功课也必须抓紧，比如说声音、台词、形体。像我有的时候会长期的去坚持练声啊，绕口令啊，包括我专门买了一个钢琴，就是把当初在学校里头声乐老师教给我的那些东西一直延续下去。基本上每天做完仰卧起坐，然后就练声这样子。
要练形体吗？比如说压腿啊、下腰啊这些的？
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做。那我有的时候去跳萨萨也是为了保持自己身体的这种灵活度、柔软度。
是
因为舞台其实什么都可以尝试，有可能有的戏需要你这样，有的戏需要你那样，有的戏需要你摸爬滚打，
对，
有的戏又需要你跳舞。你掌握的能力越多，那你的这个空间就越大，你的表现力就越丰富。
你这样说起来，我倒想起来啊，我发现你好像在语言方面也很有天赋，哎，会很多的方言，语言也会好几种。
可能我本身在大学里头学中文嘛，就是也很喜欢表达，然后我妈妈是辽宁人，我爸爸是甘肃人，从小
所以本来就会这两种语言了。
对，比较喜欢去模仿，然后对各个地域也比较感兴趣。那我在山东上学，可能也会喜欢模仿山东方言。
都怎么学会了呢？你看这边说有像是新疆、内蒙、湖南、东北、河南、上海、台湾方言，其实都差别很大，哎，你是怎么模仿的呢？用什么样的方法？
这个可能就是兴趣吧。我很喜欢听各种不同地方的人讲话。有的时候觉得他们说方言的时候有点像唱歌，就蛮有那种韵律感的。
各有各的调哈。
对，很有意思。我本身对这个也很感兴趣。
是有没有特别的去研究过它呢？还是只是说就是随便的这样学一学就完了，就已经感觉可以掌握了？
我觉得多听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嗯，
我不知道对别人是怎样的，对于我来说，听得足够多，
嗯，
我自然就会说了。
哦，
嗯，
自然有那种语感出来了。
对对对。
那其实作为一个舞台剧的演员来说，是不是这种语言的模仿能力也是一个必备的一个技能呢？
我觉得它就跟舞蹈一样，跟你的声乐能力一样，它是会拓展你的这个可能性的。
哦，
嗯，
有道理。前两年我在回国的时候，我也去看过国内一些话剧，那个时候我感觉好像国内话剧的这个行业是基本上有一点惨淡经营的感觉。可是这两年慢慢的开始，好像话剧又在回温，然后话剧呢慢慢的受到了普通老百姓的喜欢，大家也肯花钱去看话剧。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像是这种舞台剧啊、戏剧啊等等也好，他看一场也花不少钱呢。
嗯，
现在这个票价也挺贵的，好几百块钱一张。
嗯，是，
而且你还要特别去遵守那个时间，你要找一个特别合适时间，你要从头看到尾，它是有一种礼仪在里头的。
是，
嗯，早些年可能大家没有这种概念，他也无法欣赏这种舞台剧这种艺术形式。可是现在慢慢的，好像我不知道这是光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一个文化艺术中心，这方面可能大家这种意识提高了，可以欣赏这种类型的艺术了，还是说全国整体都有一个对于这种戏剧的认识都提高了？你作为一个戏剧业的从业者来说，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
北京它肯定是演出最活跃，最丰富的一个城市。
嗯，对。
但据我所知，其实很多二线城市也在不断的有巡演。你像很多话剧，它在北京演完首轮之后，它会在全国选那么几个二线城市进行巡演。
嗯，
所以说这种话剧这种形式，舞台剧这种形式越来越多的被普通观众所接受，我觉得这跟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关系。
嗯，
那大家都有了闲钱，那我可以消费这些东西了。我除了看电影这一种选择之外，我还可以看一下舞台剧。
嗯，我也可以去充实一下我的精神的这种领域。
对，因为舞台剧它是有现场感的。
嗯，
它那个感受会不一样。
对，特别不一样。
对，就好像我们听专辑是一种感受，那听演唱会也是另外一种感受。
嗯，
那人的需求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也接受舞台剧这种形式。
嗯，
那周末也好，下了班也好，也愿意约朋友去，约家人一起去看一看舞台剧。
嗯，
也很享受。
对，也是一种社交当中的一种活动。
嗯，对。
嗯，
对，
而且是一个挺高雅的活动。
对，因为就像我们要约会的话，那每次都看电影是不是有点单调
了？无聊。对。嗯，是，的确是这样。可是另一方面来讲，就是从一个话剧创作者的角度来说的话，你们是不是有经过一些改良也好，或者说是一种革新也好，就是通过某一种方式让这种原本看上去比较太过艺术或者是太过阳春白雪的这种艺术形式，把它改变得更加适合大众来观赏呢？
我觉得任何一种形式，只要它发展的话，都会更丰富。
嗯，
就好像电影有商业片，有院线电影，有艺术电影，甚至还有微电影。
嗯，
那话剧也是一样，有仁义、国画这样的做经典戏的这样的地方。
嗯，
那也有一些小剧场话剧。
嗯，
就是比如说做一些先锋的戏剧艺术的探索，这样的戏剧导演、戏剧演员也很多。
对，
那有专门针对市场的，比如说一些搞笑剧，给大家解压的。
嗯，
那从头到尾都是包袱的。
是，
那大家进去从头笑到尾，这样的也很多。
嗯，
不断的在细分，这个市场才能更繁荣吧。
嗯，你是比较偏向哪种类型的舞台剧呢？
我比较偏向第二种吧，就做更多这种艺术上的探索。
比较敢于尝试新东西的。
对，就是可能我本身很喜欢有艺术价值的东西。
嗯，
也愿意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嗯，也愿意跟着一些同样类型的导演去一起进行这种探索之旅。
嗯，
我觉得这本身就像旅行一样，很有意思。
是。嗯，这形容特别好。
嗯，
那可是如果有一天比如说喜剧啊、小品等等来邀请你来演的话，他认为你很合适，你会不会去演呢？
我不拒绝。
嗯，
我觉得我对一切都是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我觉得他是值得去做的，那我就去做。至于他是什么形式，我觉得并不重要。 还是那句话，人生太短了，还是希望能够在有限的这个时间里头多尝试一些东西。
对，其实多尝试多体验是很好的。我们在国外留学这么长时间啊，也生活这么多年，我们发现就是西方人的概念里面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的，就是他们认为结果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经历，是 experience。
是，
我只要经历过了，那个就是最重要的。
对，那个很宝贵。
嗯，今天呢，崔楠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话剧背后的一些经历，其实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比较平常不太能去了解到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请崔楠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现在正在电视上面非常热播的一种节目类型啊，就是真人秀，来看看他作为一个业内人士来讲，对于这样的节目是怎么样的看法。稍后回来。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各位朋友继续回到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的青年女演员崔楠，来和我们聊一聊现在在影视圈还有在戏剧圈一些不为人知的经历和趣事。那么刚才我们聊完了崔楠自己在这个戏剧舞台上的一些体验跟经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话题转到近几年啊，在电视屏幕上非常受欢迎的一种节目形式，叫做真人秀。其实说到真人秀这种节目形式啊，它原本呢就是从欧美的这些国家开始发源起来的，并不是中国本身有的这样一个形式哈。而且在前几年的时候呢，因为美国的一些真人秀节目可以说是捧出了一波又一波的大明星们。当然说到真人秀这种节目形式，它本身的魅力所在就是它主打两个点，一个就是真人，一个就是秀。那么作为一个影视圈的专业人士来讲，你认为这样的一种真人秀的节目形式，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在于真呢，还是在于秀呢？
可能都有吧。有的时候作为观众来讲，我看了一个片子也好，看了一个电视剧也好，我爱上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个角色很有意思，
嗯，
那可能继而爱上饰演这个角色的演员。
嗯，
观众了解演员也都是通过他各种各样的角色。
对，
但这些角色都不是他自己。
对，
很多时候我们很想知道这个演员到底是怎样的，
嗯，
那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是，其实你这样一说，我就立刻想起来一个演员，你也跟他合作过，就是闫妮儿。
嗯，
闫妮儿当时她出名的角色就是在《武林外传》里面那个佟湘玉佟掌柜的角色，
嗯，
当时绝对是风情万种的老板娘，对吧？
嗯，嗯，
就感觉很神秘又很有些幽默感，而且头脑非常的精明，精打细算的一个老板娘。可是你知道，如果是闫妮她真人的话，她其实有一点迷迷糊糊的。
对，
而且好像很多地方他是一个挺随和的人，他不太在乎那些的，不太去计较。
对，
你对闫妮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他挺可爱的。
嗯，
对，他就像你说的晕晕乎乎的，经常不是很在意很多细节。
是，
那根本跟佟湘玉可能完全不是一个人啊，
完全性格不一样。
对，
而且你会很好奇说他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能够把佟湘玉那个角色塑造那么的到位。
对，
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儿。哎，
对，可能人呢本身其实人性是很复杂的。
嗯，
那演员有的时候需要展现一个侧面来为角色服务，但其实它更多的是其他的侧面。
嗯，
那作为观众来讲就很好奇，那它其他的侧面是什么，可能这个时候真人秀就满足了大家这一点。
对，所以就是还是说到你刚才说的这个真的话题上来，其实我们作为观众来说可能更多是想了解他真的一面是什么样子。
对，
嗯，那你认为现在这样的真人秀它是全部都是真实的吗？还是说有一定的，因为我们不了解背后的制作过程啊，我不知道你们作为业界人士是不是了解一些幕后的操作，它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设定啊，或者说是一些提前设计好的一些情节，或者导演组会跟这些参与真人秀的人来沟通，说我希望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表现跟反应，会不会有这样的做法？
这个内幕呢，我就担心我说太多会挨打
会招恨是吧？
对对对，但其实我想是有脚本的吧。
嗯
嗯，本身其实他在录制之前会有很多的沟通，
嗯，
我相信并不是百分之百展示真的自我，即便我是真的展示了百分百的自我，也许观众就并不那么爱看了。
嗯，就也可能太没有什么戏剧冲突，没什么戏剧化，
对 对, 对，
没什么看头了。
对对对，可能我如果真的是完全自然主义的那种表现的话，可能是挺乏味的。
嗯，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真人秀其实一开始找的都还是演员，因为他们可能在这方面表现力上会更好一些。
嗯，是的。
作为你来说，如果说有这样的节目来找你的话，你愿意参加吗？
我不拒绝至少我会考虑。
嗯，
那合适的节目的话我也会很高兴去参与。
嗯，
其实它是就是也是一个方式去展示自己。那很多演员可能一辈子只演一种类型，那可能我就只演贤妻良母，找我的角色都是贤妻良母，那可能也许我另一面还挺风情万种的。
嗯，
那可能哎，一个真人秀可以展示我这一点。对，
嗯，
其实我们通过真人秀也可以了解一个演员他更多的侧面，因为人的确是太复杂了。
嗯，
但我们比较容易通过影视作品来固化对一个人的印象。
对，
嗯，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演员一辈子都在演同样的一种类型的角色，比如说人长了一张很善良的脸，永远都是演这个很善良好欺负的角色，可是他实际上真的很想去尝试演个坏人。
嗯，对，是。
那你是最想去尝试什么的？
其实我希望我能有幸接演到各种不同的角色。
嗯，
贤妻良母也好，
嗯，
坏女人也好，性感的，各种不同的吧，我都希望能有机会去诠释。
那你如果参加真人秀的话，你最想展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方面，什么样的样子？
嗯，如果是我的话，我希望能够展示更多的侧面，因为我有很女人的一面，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也挺女汉子的。
嗯，
有的时候我也会发脾气。
嗯，
有的时候可能也很喜欢做饭，喜欢旅行，养花养草。
嗯，
包括我对生活也很热爱。
嗯，
所有这一面其实我都很喜欢跟其他人分享。
我觉得你这样说起来让我感觉就是好像跟我们平常写微博或者是写微信朋友圈是一样的概念，就是说我很想把我生活中的每一个棱角每一面都展现给这些喜爱我的朋友。
是的，
而且很多的小心思啊，小情绪啊，很多就是很真实的自己都毫无保留的让别人知道。
人是群居的一个物种。
嗯，
那他有社会交往的需求。其实演员本身他除了拍戏之外，他的社交是很窄的，社交的面儿。
嗯，
很多演员据我所知除了拍戏，如果不拍戏的时候就是宅在家里面。
嗯，
其实是会孤独的。
嗯，
那很多演员会有抑郁症这样的情况。
是，
嗯，这个可能是职业带给我们的一些东西。
说到演员这个职业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是完全不了解的，因为看到都是我们在屏幕上面啊，风光无限呐，什么又高收入啦，又长脸啦，又出名啦，这样都是看到光鲜亮丽的一面。
嗯，
可是背后的一面，作为演员的辛苦，能跟我们讲一讲吗？有哪些是作为观众并不了解的？
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片子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那可能我们拍了很久，拍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半年一年都有可能啊。
嗯，
也可能这个拍摄的过程中我每天只睡三个小时五个小时、嗯、很多古装戏要凌晨五点钟起来化妆，
对，
收工可能都要十二点，有的时候就是连轴转，
嗯，
有大夜戏啊、嗯嗯，这种辛苦其实如果不是特别热爱这个行业的话是很难坚持的，所以演员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从这一点来说我也很尊敬每一个演员，所有认真完成角色的演员都是值得被尊敬的。
是、嗯、因为我从小也是生活在演艺圈的这个圈子里面长大的，我是看着他们这样过来的啊，我是非常清楚。而且这个圈子是一个很矛盾的职业，因为他们会觉得没戏的时候很着急，有戏时候忙死累死，真的是这种感觉。
是这样是这样、
嗯、
所以调整心态很重要对于演员来说、嗯，这些年我也针对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
嗯，
我觉得可能心态从容一点反而好一些。
怎么样能够保持这种心态的从容呢？
就是没有戏拍的时候呢，我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我提升我自己、
嗯、
耐心等待，那经纪人会替我安排、
嗯、
那如果我没有经纪人的话，那我可能会认真的去跑组，认真的推广自己，
嗯，
如果我把这一切都该做的都做了，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耐心等待。好的角色如果有机会来了就一定要把握住，如果导演信任你给了你这个角色就一定要把它演好。我很多的角色也都是这样的，第一次合作了之后我认真完成了，那么就会有第二次的合作，第三次的合作、
嗯、对，这个圈子其实很看口碑的。
对，是的、嗯，那其实你的心态更从容，你带来的状态也会更好，那么其实大家也更愿意跟你合作。
嗯，现在说到真人秀的话题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大明星他们都在真人秀里面非常的拼，有些甚至就是因为太拼了啊，去经历一些比较挑战的体能上可能完成不了的这种挑战，最后可能伤到了自己。你会不会担心有这样的问题而比较害怕去参加真人秀这样的节目呢？
所以我在说演员不管是演戏也好还是参加真人秀的节目也好，安全是最重要的。
对，
一切都要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来进行。
嗯，
那我个人就觉得对于我来说安全还是放在首位吧。
嗯，
其余的都在排在安全之后。
是因为毕竟身体还是革命的本钱、
嗯、对，我不管是否从事演员这个职业、嗯、我都需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对、嗯、其实我们从真人秀的现象也看到了这个节目的类型呢，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其实都是很容易捧红一些明星的。像包括我们前段时间看《奔跑吧兄弟》里面哈，他其实每个参与者的片酬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可能第一季时候 Angelababy 她的片酬是最低的，因为那时候相对于其他队员来讲她可能知名度是最低，而且她的作品啊整体感觉好像那个就是那种重量级吧不如其他人。可是经过了这一季的这种节目录制完了，大家都看过对她的反应是非常的好，而且非常受欢迎。原来 Angelababy 给我们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个花瓶，可是经过这个真人秀之后，大家会发现原来 Angelababy 是个女汉子，而且很可爱，而且有很坚强的一面，很敢拼的一面，就很让人心生敬佩的一面。所以你对于这样的这种可能是所谓的二线明星啊，或者是有一些是过气明星，通过真人秀的这种火热程度最后又重新的回到了这个一线明星的行列，或者说是更受欢迎了，然后身价也是瞬间的翻了好几番，这样的现象你是怎么看呢？
我第一反应是这个事儿说明大家还是渴望看到真的东西。
嗯，
就是 Angelababy 她之前的作品也好，她给人的印象也好，可能并不一定是真的自己。那我们通过这个跑男看到了她另外的真实的一面，
嗯，
可能更丰富的那一面，其实大家还是会更喜欢她。所以说不管是怎样，就是参加真人秀也好，那我通过其他方式也好，那真的东西永远是最打动人的，也最容易去得到别人的喜爱。
嗯，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啊崔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谈了这么多关于影视圈的关于戏剧圈的这些话题，分享了一些背后的趣事啊故事啊，还有他个人的作为这个业界人士的一些体验跟看法，特别有意思。那么同时我们也欢迎你以后经常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一起分享你的心事。 再带更好的作品来跟我们美国的观众朋友来交流，好吗？
好的，谢谢孟阳，
谢
谢大家，
谢谢。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